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七号台 Sunrise 节目中，政府部长谭雅普林波塞克与异国党的巴纳比乔伊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
As one nation does better in the polls,
普林波塞克说，随着异国党在民调中的表现越来越好，我认为记者以及更广泛的澳大利亚公众开始提出质疑真的非常重要。他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如果异国党真的希望像主要政党那样接受检验，就必须拿出一些具体详细的政策来。乔伊斯回应，谭雅，你给了我们太多素材了，当你是执政党时，要当一个受委屈的政党实在是太容易了。普林波塞克说，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爸爸那笔，我会等着你的替代预算，你现在所做的只是在抱怨。这场交锋发生在近期 Redbridge 民调结果公布之后，该民调显示异国党支持率出现前所未有的飙升。有分析人士推测，这一增长可能与党魁保林韩森的反移民立场有关。最新数据显示，异国党的支持率上升了9个百分点，达到 26%， 其领袖保林韩森的支持率为 38%， 成为最受欢迎的党魁，领先于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与此同时，自由党与国家党这一联盟在一月中旬戏剧性破裂后，其初选得票率下滑了7个百分点，降至 19%。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外界对联盟党结束内斗的压力。自由党议员亚历克斯·霍克表示，停止内部分裂是当前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Little Proud is on the verge of scoring the biggest own goal.
我认为利特普劳德正处在制造中右翼政治史上最大一次乌龙球的边缘，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如果人们愿意放下个人的自尊和私心，事情也同样很快可以逆转。西蒙·威尔什是 Redbridge 的一名分析师，他说，转向支持异国党的人群中已经显现出清晰的趋势。据统计，真正的支持率大幅增长主要出现在 X 世代和较年轻的婴儿潮一代，尤其是 X 世代男性和较年轻的婴儿潮一代男性。因此，在各年龄群体中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蒙纳士大学高级讲师本杰明·莫菲特博士认为，韩森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他的宣传信息或策略。他表示，这一变化更多的是由选民偏好的转变所推动的。
In other words, I think it's a demand-side explanation. I think there's stuff going on.
我认为这是一个需求端的解释。从背景来看，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邦迪地区的情况、联盟党的情况，以及人们对当前澳大利亚政治现状的更广泛不满感。同时，也包括对经济生活的不安、对住房问题的不满、对经济的不安、对移民的不满，以及将许多住房问题归咎于移民。而韩森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这主要是需求端的解释，而不是供给端的解释。目前那些反建制的选票正在投向异国党，联盟党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真正的民粹或反建制的信息。自由党资深议员丹特汉将其政党表现不佳归咎于现已解散的联盟内部的分裂。威尔什表示，这种变化可能是对自由党当前混乱局面及其经济方向的一种反应。因此，自由党联盟党更像是大企业的政党，而不是代表个人抱负的政党。这是一个相当根本性的变化，远不止某种短暂的抗议性投票。威尔什表示，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中，人们普遍认为缺乏一个能够回应选民关切的强有力的左翼民粹运动。虽然有评论员认为，维州的社会主义候选人如乔丹·范登伯格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左翼民粹形式，莫菲特博士则坚持认为，一个明确的制度化的政党仍然缺席。
On the left at the moment,We're not seeing the same kind of shift.
目前在左翼阵营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像右翼那样向民粹主义转变的趋势。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澳大利亚的左翼民粹运动整体运作还不完善，不像右翼那样成熟。 我说的运作是指那些潜在的传播机制，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机制。在政治右翼的运作中，确实起到了推动右翼民粹主义事业的作用。而在左翼，目前并不存在类似的机制。
Politics is really working to help that sort of right-wing populist cause. There isn't the same thing on the left at the moment.
莫菲特博士指出，一国党在选票上的实际表现，从未像民调中显示的那样出色。他说，一国党初选票率从圣诞节前的17%飙升至现在的26%，已经是上次选举实际获得6%的四倍多。工党仍保持统计上的稳定，为34%，而绿党下跌2个百分点，降至11%。莫菲特博士表示，这表明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左翼民粹替代选择，想要对建制派表达不满的选民几乎无处可去。
Right populism, as we know, looking at the news,
正如我们所见，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明显优于左翼民粹主义。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英国的法拉奇及改革党、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等都是例子。左翼民粹主义在2010年代的欧洲曾经达到巅峰，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各党派，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政党 Podemos、 法国的某些党派以及德国左翼党，这些党派大多已经衰退，只有法国的例外。我还应该提到美国的伯尼·桑德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可以详细说明，但有趣的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尚未看到左翼民粹政党的形成。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